安，我们的神真是又美又善哈，这么好的一位阿爸父，他就喜欢他的孩子快乐，好，把我们这个已经这么世故的人，还要帮我们变成这个小孩子的样式哈。那今天医治团队的同工他跟我讲，他说今天是第三天嘛哈，所有啊今天第啊对对对，我是说我们今天是特会第三天哈，那这个。他说所有来他们祷告医治的哈，不是被圣灵充满哈，就是得医治，完全的得医治，要不然就是部分的得医治，要不然就是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每一个都得着哈，真的是感谢主哈。那但是我还是跟弟兄姊妹讲，你还是知道，就是说这位神他很喜欢自己来坐在你的身上哈，只要你有信心，每一次的聚会就在等候聚会，就在会前会后主都忽然间就可以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的眼目要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包括跳舞也是眼目都要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哈。那还有就是我们预计明年哈，明年的这个夏令会是7月2号到7月6号哈，7月2号到7月6号。那7月3号呢，我们的这个要献堂哈，这个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要献堂哈，哈利路亚，神真的行了大事在我们当中哈。我知道弟兄姊妹也那么兴奋，因为你们都在祷告中，在奉献上都有份哈。这样啊，那7月3号下午我们要献堂哈，所以欢迎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参加哈。而我们明年的夏令会就在我们的新堂举行，好，哈利路亚，感谢主。那还有那个就是所有的牧师传道人哈，如果你们要来你们可以跟我们教会申请补助哈，就是我们愿意帮你们出旅馆费哈，就是这个可以出旅馆费，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全程参加哈。为什么全程参加？因为我们盼望你是真实要来得着神的哈。那而不是像我们以前有的就是他刚好要旅游，然后就是参加个一两天，然后顺便去旅游哈，啊这个我们就不补助哈，啊就是我们知道他是这么渴慕的哈，我觉得牧师传道人可以向我们的这个教会去申请补助，我们很愿意在金钱这方面去帮助所有神的仆人得着最大的益处，这样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4章，但以理书第4章第17节，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命，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这个不要翻掉哈，这里讲到说整个世界哈，整个世界是我们的神这位至高者他在执掌王权的，他要把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不是这个人比较会竞选啊，这个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言论比较好啊，以至于他当了总统，整个背后是这一位至高者在执掌王权的，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者他要立即卑微的人。好，那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6章25到27节。
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 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活的、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
好我们就到这里哈。好，这里讲到说，你看这个是大力乌王哈，这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国家。好，那这个王呢，他这个传圣旨，好，晓谕全地各邦各国各族的人，好，告诉他们说呢，说什么呢？他告诉他们说，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但以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啊？是永远长存的活神，永远长存是活的神哈。他说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弟兄姊妹，但以理的神就是你的神，就是你的神。你的神是不是活的神？你的神是不是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好，如果是你，应该对他有不同的感受。你活在地上应该有不同的感受。这一位永活的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是永远存的。每一国的国王，他再厉害，亚历山大帝啦、希特勒啦，任何一个再厉害的王，他的国权都是暂时的。但是这位住在你里面的王，他的国权是永不败坏的，也就是他永远为王。所以住在你里面的这一位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我们为什么会怕人呢？为什么会怕政治呢？如果在我里面的这一位，他的国权是永存无极，那我真的是活，应该是活出一个没有谁可以使我们害怕，也没有任何环境会使我们害怕，任何局势、任何经济的状况会使我们担心害怕的，因为都是在我里面的这位神在执掌权柄的。你不需要怕经济不景气，你不需要怕将来会吹什么风，你不需要怕政治会变成怎么样，因为我里面的这一位比全世界的都更大。弟兄姊妹，你说在我里面的这一位比全世界都更大，阿们，真的是比全世界更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这个罗马书十一章33节到36节，33到36。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动机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这位神，他说，保罗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好，他的智慧知识是你没有办法去测的，极丰富的，只能用深哉。好，然后呢，他说他的判断常常不是我们人那样的判断。好，他的判断，他的看法跟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判断何其难测。好，啊，还有呢，他的脚踪，你没有办法想到，他就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对，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还有他说，谁知道他的心，做过他的谋士呢？他就是测试，在他身上有智慧的灵，有谋略的灵，有知识的灵。好，所以他不需要有人来给他建议什么，他不需要有人做他的谋士。好，那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好，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啊，我们教会在建堂的过程里面，遭到很多很不容易的啊。那我们第一次那个听证会哈，这个叫做都市计划委员的听证会哈，那个听证会呢，我们就没有过哈。那就是说，他准许我们在那里盖堂哈，但是他说我们的设计图案哈，他不通过哈，不通过，也就是我们都得重新设计，重新设计哈。那时候我在东岸，因为刚好那时候要去玛丽兰州去服侍，好，那我们在玛丽兰州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可惜，听证会不能参加哈，啊，可是我们就相信说神一定会让他通过的嘛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盖这个堂嘛，神一定会让他通过。结果去了隔天就是接到电话，就说没通过哈，就是那没通过呢，等于就是说他说我们的图案不好，因为隔天报纸还登哈，就是说隔一两天那个报纸还登说我们的那个图案哈是很 ugly 哈，很丑陋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墙壁哈都是设计那个这个暑天的那个意象的哈，暑天的那另外我们比较节省钱嘛哈，那所以我们的那个墙壁是用那个水泥墙啦哈，这样好，那可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图案是非常美的哈，我们觉得非常美哈，真的所有基督徒看了都觉得非常美哈，特别爱主的基督徒看了更觉得太美了哈，那可是呢他没有信主的，所以那个他那个邻居呢就去跟他讲，邻居就打电话给报社，好说我们人家邻居都赞成，好邻居都赞成，为什么都市计划委员让我们没有通过？好不尊重邻居的看法。好，结果那个报社的记者就去采访那个计划委员，结果那个都市计划委员呢就更说了一篇，就登在报纸上。好，那报纸就把那个邻居说我们好的就登在很后面好几页的小小的地方，然后把这个都市计划委员就登在最前面的地方。好，那好像是头页哈，头页哈，然后就说这个是ugly 哈，然后还登说这个教会还 defends 说是 holy design 哈，神圣的设计哈，这样反正就把我们讲了这样子哈。那所以弟兄姊妹好像知道这个消息也蛮难过，那他们就我们在那边服侍，可是都随时跟这边保持联络，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报纸这样登啊，这样那一听呢哈，里面当然是难过嘛，因为觉得说报纸还登在首页讲我们的设计是很 ugly 的这样子哈，那为着他这样讲我们不通过，我们就得再花很多的钱，因为得重新设计，那图案又得重新来哈，然后又得重新经过政府通过，反正就是得拖至少要半年，好，至少要再多拖半年以上，然后要多很多钱这样子哈。那结果我们在东岸的时候呢，我们晚上服侍，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同工们就一起为这个祷告哈。那不是，我早上起来亲近主的时候，早上亲近主的时候为这个祷告的时候哈，好，因为很难过嘛，难过的都要流泪了哈，这样。那结果祷告的亲近主的时候，主就给我这一段话：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好，那就说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好，那因为如果这个都市计划委员通过了，我们下一关就很方便，可是因为这关没通过，下一关市政府那一关还要举行公听会就很难了哈，因为这个市政府跟都市计划委员他们都因为等于是他们选出来的，都市计划委员是他们选出来，所以他们不通过等于市政府也比较不容易通过，因为自己不会打自己的人嘛，好，这样。 那就很难，很不容易了，就非常不容易。那结果呢，主说这是神的智慧和知识。好，那然后呢，主就是给我话，还有另外一处圣经哈，就是说这个神会让这个登报纸这样的人会羞愧的。好，这样好。那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讲，好，神给这样的话，然后弟兄姊妹们就开始起来，哇，禁食祷告，为着下一关的听证会来祷告。好，那结果呢，下一关的听证会，好，真的是那么奇妙，你照人去看哦，简直你是不太可能通过的。好，那可是呢，神真的让我们就是3:1，好，3:1通过。好，那神太奇妙了哈，真的是太奇妙的通过。好，那可是呢，借着这个第一关的不通过，弟兄姊妹就很多本来不能进食的都可以进食了，你知道吗？本来只能进食一餐的都变成可以进食几天了。为什么？因为有仗要打，有仗要打啊。那我真的是觉得这是神的智慧。那时候主给我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就是祷告说，神啊，你要感动 Freemon 的所有这些英语系的基督徒们看到这个报纸，好，以至于使我们在基督里更合而为一，更同心，这样好。因为看到神的名这样的被羞辱，好，神的殿这样的被羞辱，好，使我们更同心。那主真的做这样的工作，主真的做这样的工作。好啊，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去参加 Freemon 的这个牧师的这个午餐会，哈，那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哎，结果他们都就是也为我们祷告，这样子哈。所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好像刚开始是好像败了，或者觉得神你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是你的旨意，为什么会让我们遭到这样的事情？可是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你一定要认识神，他话语所出的，他不会突然返回的。好，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好，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55章11节，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好，谢谢。这里讲到神说，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好，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事，他一定会成就的。你所做的如果是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好，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那个小字说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就说我所命定的一定亨通，我所命定的一定亨通。好，那我们很需要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是统管整个的历史。好，整个的历史无论仇敌怎么样的在跟神作对，兴风作浪，无论人怎么样的去跟撒旦合作，但是神的旨意一直在成就。他说他所命定的事必然亨通，必然亨通。神说了从来没有似而又非的，好，神一直在成就他的旨意。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这个以赛亚书42章，这是我今天早上读到这一段经文哈，我觉得我有一些开启啊，跟大家分享。42章第1节到第4节，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好，谢谢。我们的神他做事都是有策略的。好，神要我们买那一块地，好，要我们盖新堂，要我们开始有训练中心。好，你知道当初我是百般的不愿意。好，我那时候我真的好多次齁，我们坐车经过那个高速公路齁，我看到一些那个 office building 齁，我就觉得神啊，我们为什么不能买这些呢？好，容易多了，我们为什么一定得买那一块地呢？齁，还要盖齁，而且那一块地有很多的不容易。好，因为那个马路的比较窄啊，哈，啊，那个本来政府是说不可以的，可经过祷告祷告，政府居然改变了这个法规，变成可以说我们要怎么盖就怎么盖，要盖多大就多大。好，那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说第一个钱那么多，还有政府这边会很不容易很困难，那经济不景气嘛，哈，买这些空了的 office building 不是容易多了吗？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么难的事呢？好，但是这就是神的智慧。神要我们做的事常常都是 mission impossible 真的，神要我们做的事常常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后让我们来经历这位王的大能，让我们更多来认识我的神，他的智慧，他的全能，他的能力，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好，那所以借着这个建堂，从我们买地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哈，差不多一年半的哈，这一年半的时间啊，其实从一开始主就已经跟我讲了。好，我那时候就问神说，神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买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有这块地啊，现在要取消还来得及啊。好，那时候神就是让我知道，他这块地其实是为了建造我，建造我们教会，也为着要给所有全世界的华人看见，在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让全世界的华人看见他是丰富的神。他是死无变有的神，他是在他凡事都能的一位神，所以他就是选中我们去做这件事，给全世界的华人去看。好，那因为他很会选，他选的是这个生活税最不景气的时候，生活税这一块地，有钱的人都是靠股票，可是他让我们买到地的时候是股票等跌的，人家100块变成1块钱的，甚至变成没有的。好，然后是整个生活在很多人被 lay off 的时候，要我们去建这么多钱的一个堂，好，加起来要2600万。好，那可是呢，这一年半来，神借着这个不容易，神让我们全教会的信心一直增长起来，喜乐一直增长起来，祷告的能力一直增长起来，好，真正的能力一直增长起来，还有彼此相爱的心更坚定，彼此更合而为一。所以因为神一开始就跟我们讲，他重点是要建造我们，是吧？他要盖这个堂，他其实是要先来建造我们，他要先建造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一次的特会，哈，报名的就已经1520几位，哈，那我们教会500位要服侍这个其他另外的1000位，所以等于我们教会老老少少加起来500位而已。500位，所以真正可以服侍的大概200，最多200位，200位要服侍这个1500位，那而且都服侍得很喜乐， 我们教会这么多次的特会，我没有听过一个人发怨言的。好，为什么？因为神一直建造在他们身上，建造在他们身上，生命长大，一直长大起来。那借着这个建堂一年半的时间，神做那个火炼的试验，那个加速的那个捶打的工作，好，那使大家那个要长得更快一点，更快一点，好，啊，催生，好，一直的建，一直的建，好。所以呢，他们可以，你看刚刚在台上跳的这一些，他们已经这么多服事了，还这么有精力在跳舞，感谢主啊！而且我们的同工们都说哈，好奇妙哦，就说因为我们每一次特会都比前一次人更多，好，那这一次大概上次差不多1200，这次就1500多，好，可是呢弟兄姊妹都发现说，哎，这次大家服侍得更轻松，好奇妙。去年我们知道我们一些秘书啊行政同工到前一特会前一天都在教会哈，11点多还在教会，还在忙哈。那因为你知道有好多器材要搬过来啊，做名牌等等很多的事哈。那今年呢，就发现他们怎么这么轻松啊？哈，都没有去耶，哈，到下午哈才去个一下子这样。好，他们说今年特别的轻松，为什么？祷告特别多。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太忙太忙，是因为我们祷告太少。我们说我因为很忙所以没时间祷告，好，可是呢你会这么忙就是因为你没时间祷告，你如果更多时间祷告你就不需要这么忙了，好，也就是你要来到这位智慧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的神面前来求告他，很多事情可以不需要这么忙，他帮助我们，他带领我们，好，所以我就是要今天晚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到，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神是一位有策略的神，他是在一个充足的智慧里面来安排一切，在对整个宇宙整个历史也对我们整个的个人我们的一生，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好，那在这个以赛亚书42章这里讲到，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我们知道这里是在讲到耶稣，好，那因为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17节到21节那里就是讲到耶稣在地上，好，那他们怎么对待他，结果他们就说就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好，那这里讲到说哈，神说什么，他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好，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好奇怪的一件事哈！神说要让耶稣把公理传给外邦，好，可是他又没有声音，那怎么传呢？好，怎么传？街上都听不见他声音，怎么传？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也有讲到哈，耶稣呢，他治好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然后就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好，那不要给他传名，那他怎么把公理去传到外邦？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矛盾，好，他一方面来又要把天父一切的荣美表彰出来，他要让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可一方面又叫人家不要给他传名，你们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好。然后呢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好，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就是这样，好，就是那些压伤的芦苇他去医治他使他刚强起来，好，江残的灯火他去医治他使他灯火再烧起来，好，没有灭掉再烧起来，那他就是用这样的人，耶稣在地上他就是用这样的人，用这些芦苇啊江残的灯火这些软弱的人，好，然后来传扬，好，他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这一段圣经你可以明白，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要达到的使命是一个，也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那他呢，他只是父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父不要他做，不要他去，他就不去，就这样子。他没有去大肆宣扬，然后呢，父说我要将你压伤，我要使你受痛苦，他就好，他就上十字架，让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然后呢，而且让他的门徒都觉得好像跟错人了，至终是个失败的。可是呢，神就使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升为至高，掳掠了一切的仇敌，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圣灵就充满在这一些软弱的使徒们身上，门徒们身上，这些门徒们就开始去传，3000个人信主，5000个人信主，福音就如火如荼的展开来。这个他的功力就这样的传到外邦。弟兄姊妹，你有发现我们神的智慧就是这样的智慧？他做事，他要做的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事情，可是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一个属灵的方法，就是听阿巴父怎么说就怎么说，听阿巴父教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这样而已。他不是人去敲锣打鼓啊，然后去得着一些达官贵人。你有发现神从来不是用这个方法，到现在，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整个福音，神不是借着那些有权势的，那些政治家，那些有权位的高官，总统来为福音火热，以至于福音传开来。你们发现都不是，他就是用这一些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可是呢，因为他爱上了主，他碰到了主，他的灯开始亮起来了，他就可以为神不顾性命的摆上去。好，福音就这样传开来了。好，而且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都是被压制的，他是常常被人家设陷阱要控告他，要抓他的。好，他是人家想把他推到山崖下面去的，他是人家准备想要拿石头打他的，他就要赶快逃开的。耶稣在地上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居然神可以借着他要把公理传开来到外邦。什么方法？就借着他死，借着他去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赢得一个最伟大的胜利。因为这个十字架，借着他十字架的死亡，你知道，当亚当被赶离开伊甸园以后，所有亚当的后代是那样的悖逆，是那样的骄傲，是那样的跟魔鬼、跟世界联合的。只有十字架的爱可以折服这样的罪人，只有十字架的爱可以叫这样的罪人愿意为耶稣死，愿意为他活。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智慧。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用我们来想怎么把福音传给外邦，怎么来赢得人来为神效力，我们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我们是用很多成功的方法来吸引人，对不对？可是神不是，神是用这样的方法，好像个失败者死掉，然后可以断掉仇敌在人身上的权势，然后可以他的爱可以那样折服罪人的刚硬、悖逆、骄傲，来愿意爱他，愿意为他死。这就是神的策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子，一直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在 在这个你会发现神历世历代以来也是这样，他就得着这里这一个教会得着几个人，那一个教会得着几个，几个什么代祷勇士，是吧？他就是得着那些代祷勇士，然后就这些代祷勇士也是像这里所说的，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是不是？因为代祷勇士都是在房间里祷告、祷告、祷告的，或者几个人聚在一起祷告、祷告的。好，在新约，在这个马太福音那里还讲到，他不增进，不喧嚷。代祷勇士就是这样，不跟人增进的，不跟人家要争。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默默在那祷告祷告祷告，神就是得着这么多的这些代祷勇士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忽然间苏联这么强大的一个政治的权势就忽然间崩溃了，好，铁幕就忽然间垮掉了。但发现这就是神的智慧，智慧至高者的智慧，他的方法。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这位至高的神，我们要认识他，他做法是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我们就会像他一样不灰心也不丧胆。我们的神在地上是被欺压的，人家可以抓他，人家都有权有势的，他在地上好像没权没势，是被人家追赶的，可是呢他不灰心不丧胆，他不灰心不丧胆，他一直要去成就，将来整个就翻过来了，整个翻过来。那我就是想到我们神的这个智慧，好，在这个非洲哈，我们知道非洲现在有一位被称为火焰布道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布永康，哈。这位布永康牧师呢，他在非洲布道哈，是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他每一次的布道都吸引几十万的人，哈，甚至一百万的人，一次布道几十万甚至一百万的人，哈，这样来聚会，哈，一次一次这样几十万几十万信主，哈，那他甚至聚会有时候几天就有超过一百万以上的人决志。好，那当他呢这个带领会众，他是这么多人呢，好大的帐篷聚会哦，几十万甚至百万人一起聚会，你看真是那个帐篷是多大。好，然后他带领这个会众哦，一起进到神面前哈，一起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拆毁这个人跟神之间隔断的墙，哈，啊，他就把人这样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奉主的名拆毁人跟神之间隔断的墙，哈，然后神那个医治的大能就像洪水一般就这样涌流出来，哈，所以那个整个聚会的当中就是瞎眼的就看见，瘸腿就起来行走这样子，哈，就是耳聋的就可以听见，肿瘤的就消失这样，哈，就不见了这样，哈，就许多的神迹奇事就这样彰显出来。好，那整个会场充满了那个荣耀的欢呼声。好，那我们就看到说那个神的作为在非洲一个很大的复兴，好，很大的复兴在这些日子。那有一次呢，他有一次这位布永康他的同工哈，在非洲的某一个地方找到一本日记，那这本日记是大卫李文斯顿在100年前他被差派到非洲去宣教。好，那他请竭尽心力的向当地的土人传福音，可是没有带多少人信主。好，那然后呢他就说他没有带多少人信主哈，可是他在死前哈，他在他的日记上就写哈，他在他日记上写说，100年后将有一个神的仆人要来非洲，带领成千上万的人信主。好，带领成千上万的人信耶稣。他说，今日我撒种在这地方，100年以后他要来收割。 也就是说当时他要死之前，神已经让他看到非洲那个大复兴的意象。那结果呢，这个预言真的是在100年以后应验，应验在这位布永康牧师的身上。弟兄姊妹，我看到这样的报道，我的心好兴奋也好敬畏。我们的神，他就是说布永康在母腹里神已经拣选他，布永康他在9岁10岁的时候，神就借着他们教会有人就跟他发预言，在祷告会就跟他发预言说，将来你要到非洲去宣教啊，那个非洲宣教的那个火就一直烧在他里面，一直烧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这些去看到这位至高者，我们的这位神，他是很有计划很有策略的要赢得他的百姓，要赢得他的百姓。非洲这么多的土人，很多人是不屑的，可是他们在神的心，一直在神的心上。那他的仆人去了，神知道他要先撒种在那里，他要先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将来才会结出来。而你也发现这个大卫李文斯顿，他在那里做，在那做工没什么果效，带不多的人，那么竭尽心力传，可是带不多的人信主。他一点没有灰心，他不灰心，他不上当，他是在信心里面死的。因为他在死去之前就已经预言，神已经让他看见非洲复兴的意象，大复兴的意象。弟兄姊妹，我们要这样的活着。如果我认识神的策略，我明白我的神他是大有智慧的，我既然他差派我来非洲是他的旨意，那所以我也竭尽心力做了，我没有拦阻神，那我就眼目不会在我做了带了几个人信主这件事上，眼目仍然一直定睛在神身上。这位大卫李文斯顿，他就是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可以看见这个意象。那你今天你在服侍组，也许你在带小组，也许你在带一个教会，也许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如果你的眼目一直在神的身上，你就会明白神在我身上是有策略的，神在我的小组身上是有计划的，神在我这个教会是有计划的，神在我们这个教会一直是有计划的。这是在1986年，神就已经先跟我说这个话，我在新竹怎么做，在圣何塞也要怎么做。那然后经过这个几年以后，神就是要我86年，然后到91年神就给我话，好，要我到先到洛杉矶，然后到圣何塞，到两个地方。然后到洛杉矶做了，我就不想动。我这个人是习惯去一个地方就不想动的一个人。好，可是神3年以后就开始催逼我，催逼我，马其顿的呼声要我到圣何塞。好，那当我顺服到圣何塞，而且经过几年以后，我就发现为什么神要我来圣何塞。我以前在洛杉矶啊，我们连记账都是中文的，什么都是台湾方式的，一来到圣何塞，哇，什么都是英文的，什么都是电脑的，哇，什么都是这样。真的，你要办这么大的特会，要不是圣何塞，这个我们有这么多能干的同工哦，真是没有办法办的。这么多电脑专家，所以我们的一个弟兄他就把我们设计出可以在网上报名，哇，这又节省了我们的秘书这个好多的时间精力，所以我们的秘书又轻松了好多。那
各样各样，就是你看越来越多人，可是越做越轻松，是不是神奇妙的安排？所以神会选地方，哪个地方要作为他的基地，要来传扬他的天国的信息，他要有他的事情要来成就。神有策略有计划的。那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就不灰心也不上当。那瑞典有一位牧师，他跟另外两个人，他说有一天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跟他讲，叫他要往苏联去传福音，苏联跟东欧去传福音。这是在1989年的时候，然后呢，神跟他说你要投资500万美金去苏联传福音。可是那时候他们教堂才刚盖好堂，还要这个支付会堂的贷款，所以对他很不容易。但是神既然说了，他就顺服。他说这个数目对他们，这个500万美金对瑞典他们实在是太大了。